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是诗篇第51篇呢。近代的解经学者呢，都赞成这篇诗篇是一首个人的忏悔诗，而且很特别的是，学术界呢几乎都一致同意这篇诗篇是大卫所写的。因为这篇诗篇的目的呢，写作目的也肩负了教诲跟警惕的作用啊。教诲呢是对以色列人，劝勉他们要行走在正直的道路之上，而警惕作用呢是向将来的世代，警惕人、警戒人要远离邪淫、远离罪恶啊。而这一篇所谓的忏悔诗最突出的地方是，好像作者在本篇里面完全没有提到仇敌，因为一般在诗篇的所谓个人的哀歌的这种特质当中，都会恳求上帝去惩罚敌人呢。可是在这篇诗篇里面却完全没有，所以有学者就称赞这篇诗篇说，诗篇第51篇可以说是在旧约当中的登峰造极的著作。下面呢，张德仁就要为您来朗诵诗篇第51篇。而当德仁朗诵完之后呢，德仁也会放一段音乐，让我们透过诗歌的陪衬底下来默想一下诗篇第51篇。下面就由我来为您朗诵诗篇第51篇。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者，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前。下面我们就来默想诗篇第51篇。
Thank you.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诗篇第51篇呢，一般学者都接受它的历史背景呢，大概是指着大卫跟拔示巴同房以后呢，拔示巴就怀孕了。这段历史故事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11章啊。当大卫与有夫之妇拔示巴同房之后，大卫就设计谋害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使得乌利亚呢也不幸战死在沙场上。然后呢就名正言顺的，当然表面上是名正言顺，事实上呢是名不正言不顺的，把拔示巴迎娶过门。这种巧妙的安排好像看似整件事情被隐藏起来，可是呢事实上当人看不见的时候，仿佛人不知鬼不觉，可是上帝却在查看。上帝就差遣先知去见大卫，而且当面就斥责大卫啊。大卫在他的隐私他的罪行被揭发之后，就写作了这一篇感人至深的忏悔诗。以下呢德仁就要为您来解析诗篇第51篇。诗篇第51篇的分段呢，一般来讲学者都接受可以分成5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1节到2节，它的重点是悔罪祈祷，悔罪祈祷。第二段呢是3到5节，是坦诚己罪，也就是认罪，3到5节是坦诚己罪。第三段是6节到12节，是恳求与称赞，恳求与称赞。第四个段落是13节到17节，重点是感恩与愿望，感恩与愿望。第五个段落是18节到19节，重点是为锡安祈求，为锡安祈求。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段落，1节到2节。第一节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德仁过去呢在为您来解析慈爱这个希伯来文的时候呢，特别和你说过，慈爱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当中，在圣经的用法常常跟盟约是连在一起。因此一开始呢，作者大卫他就回到一个跟神在约的关系里面做一个思考的切入点。我们知道从旧约的约的神学，约是神主动在那个地方立约的，而在约的当中也看到上帝丰盛的慈爱，丰盛的怜悯，上帝的计划。因此大卫一开始就回到慈爱这个字，回到约的里面去，愿意去重建原本跟神之间破裂的关系，借由约的角度来跟神做思想，来跟神做连结。连续这个字也很特别，连续这个字呢，它的用法是表达一种很深厚的情感，那个情感呢就好像一位母亲对她腹中的胎儿一样，那种关系亲密密切的程度好像是紧紧的扣在一起。因此一开始透过慈爱，透过连续这两个希伯来文，就让我们看重了大卫是相当看重与上帝的关系，而这两个慈爱跟连续也是在关系当中深刻表达的一种词汇。我亲爱的朋友，关系对基督徒来讲是极大的重要，尤其你必须时刻的把握我们与父神的关系。我们是神的儿女，而这个儿女呢，是上帝用很重的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的。有的时候我们却常常去践踏我们的身份了。比方说当德仁刚考上大学的时候，我是一个大学生，因此我觉得我的一言一行，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思考，每一个决定都必须有大学生的风范。然而有一些大学生呢，他们却践踏了他们自我大学生的身份，他们堕落，他们沉沦，他们行淫，他们道德败坏，甚至行为模式到个地步呢，连在乡下没有念过书的人呢，他们都不如。因此在基督的信仰当中，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基础。关系不只让我们常常来思考到上帝给我们那白白的救恩是何等的丰盛， 而且更深的是，当我们思考到这份恩典与重价买赎的整个的过程跟默想的时候，我们借此要来约束我们的行为模式。因此在第一节当中，大卫透过回顾神的慈爱，回顾神的连续，来跟神做一个祈求的切入点。第一节又说，按你丰盛的慈悲，一下呢祈求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涂抹我的过犯，第二件事情是第二节，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第三件事情是并洁除我的罪。这地方有三个对罪的诠释，以及三个动词跟罪关联的。第一个动词是涂抹，第二个动词是第二节的洗除净净，第三个动词呢是第二节下半句的洁除。而这三个动词呢，它的整个图画都相当的丰富。比方说第一个动词涂抹这个字，涂抹这个字呢，意思是在一本书上面有人乱涂鸦，把它弄脏了，然后我们把弄脏的部分呢再涂抹净净。比方说我们现在的橡皮擦就具有这种功能，当我们写错字的时候，用橡皮擦把它再一次涂掉重写。第二节的动词是洗除净净，第二个动词在第二节里面，洗除净净这个动词是用在洗涤的意思，洗涤衣服的时候，脏衣服然后把衣服洗干净，洗除净净。第三个动词是第二节的解除那个字，解除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当中是用在礼仪上面的洁净，一种宗教信仰上面的洁净。换句话说，它指的是比较内在生命的那种内在生命的东西，外人所看不见的，可是需要透过一些礼仪，透过一些仪式，把里面的部分呢也擦拭干净啊。从一开始的涂抹，表面的一张白纸弄脏了把它涂抹干净，到洗除净净这个字，外面的衣服脏掉了把脏东西洗干净，到里面的那个解除。因此看到整个的层次呢是越来越深入的。面对罪的部分的诠释也很特别，第一节说的是涂抹我的过犯，第二节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这地方第一节第二节的过犯、罪孽跟罪是三个不同的希伯来文，它的目的呢的用法呢是要凸显出这个罪孽是相当的深重，重到一个地步甚至透不过气来。第一个字过犯的意思呢是背叛的意思，换句话说，过犯这个字是凸显出来人背叛了上帝的盟约。第二个字呢，罪孽这个字，罪孽指的是歪曲、破坏、违法、偏离正直的路，走到歧路上面的意思。第三个字罪那个字呢，罪那个字是指着比方说弓箭手没有射中那个红心的那个靶心一样，换句话说，神的旨意在那里，可是我们却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中间。因此透过三个动词，透过三个对罪的描述呢，可以说是由里到外，由浅到深的把人面对神的时候的那种罪，以及期待上帝呢从外到里面的洗干净，那整个的动作跟画面呢表达得相当的清楚。接下来是第二个段落三到五节有关于认罪的部分。第三节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第三节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转向，因为我怎么样呢？因为我知道，知道什么？知道我的过犯。当面临到我们人生当中许多犯罪的一些行径的时候，面对神，神的关系很重要，跟神的盟约很重要，但就人的责任的部分来说，认罪悔改是神一直对你我的要求。神预备好了丰盛的恩典，但重点是你我是否愿意悔改，时常的悔改认罪在上帝的面前呢？第三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第四节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第五节是很具争议性的一节，第五节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阿古斯丁呢认为这节经文是在解释有关于人伦的部分，也就是呢人从在从事夫妻在从事性行为的时候呢本身就是一种罪的遗传呢、啊、所以呢阿古斯丁认为性生活是一种罪，因为第五节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然而呢中国人也受到这一方面的影响，以至于对于性方面的这方面的事情呢常常是难以启齿啊。可是之前在诗篇概论的时候德人特别来说最危险的就是呢针对诗篇的一节经文做一种教义性延伸的一种确定，这是很危险的。而诗篇第51篇第5节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地方第5节所指出的乃是跟第4节做一个对照，因为当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是那位公义的主，上帝是那位清正的主，以神的角度来看，以神的角度来切入第5节，以至于人在神的面前都是有罪的。第5节是以这个角度来看，而不是在讲说性行为是肮脏的，性行为是罪，因此夫妻的性关系呢越少越好，最好是不要有，最好是像天主教的一些教父一样，最好是像修女一样完全没有性生活。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当你我愿意去看旧约的雅歌的时候，雅歌也是属于诗歌智慧书的一部分，雅歌的当中就是在凸显出来在婚姻里面的性是上帝所创造美好的礼物，因此第5节不是在做一个教义性的结论说性是罪，不是的，而是从第4节上帝公义跟清正的角度来看人，人是有罪的人，无论是 baby 也好，无论是成人也好，无论是男生女生也罢，新约更说世人都犯了罪，因此第5节是从第4节的角度来看的。好，我们再来看第6节到第12节。第6到12节呢是一段恳求与称赞啊。第6节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第7节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这地方所说的牛膝草呢是一种生长在墙头的一种植物啊。当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就吩咐以色列的众长老呢，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自己的家里面要挑选羊羔，然后在逾越节的时候呢，把羊羔给杀了，然后要拿一把牛膝草呢，要沾在这个盆中的血里面，然后把盆里的血涂在门楣和两边的门柱上面。后来呢，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的发展呢，祭司们从此就用牛膝草来沾水或者沾血来替人行一些洁净之礼啊。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种比喻的方法，它所指的是彻底的用血去除去罪污的意思，也是指出呢希望神把它从里到外都彻底的洁净，甚至于洁净到一个地步能够比血更白。第8节呢仿佛是一个当诗人听到上帝饶恕的声音的时候他的一种情绪的反应。第8节说，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得以踊跃。这地方的踊跃指的是重新的一种欢悦，重新的一种跳跃，重新去找回失去的力量跟精神呢。第9节也说呢，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过犯。人在罪当中唯一可以解决罪的不是靠人的行为，不是靠人的功德，而是靠上帝白白恩典的饶恕。在饶恕当中我们是在看到生命可以重新快乐起来。每当我看到很多的印度教包括很多的其他的宗教用一些苦行的方式，包括在印度教有一个人呢，他就拿了好几千根的针往他的身上扎过去，他身上扎了好多的针，而这些针呢那一根一根代表的希望可以来赎罪，希望他们的神看到他这样的一种苦行的方式可以来原谅他，可以给他重新的机会。他脸上充满了极多的愁苦，可是我们的神却不是如此，我们的神是 ready to forgive， 他已经预备好要饶恕你，重点是你是否愿意回转，是否愿意认罪，是否愿意正如像诗篇51篇第3节所说的，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第10节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这地方造那个字呢，就是在创世纪当中上帝使无变有的创造的那个动词是同一个字。所以当司布真呢，他读到诗篇第51篇第10节的时候，他就说只有上帝可以创造，因此呢也唯有上帝可以创造新的天地还有新的心。从这个动词就知道，我们知道呢，我们的重新开始，我们可以获得比雪更白，并不是靠人的功德去换来的。这个创造呢，是唯有上帝才能够做的。第10节说，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11节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这句话是在旧约当中呢，相当罕见的祷告啊。因为根据以赛亚书第63章9到14节呢，我们可以知道那个圣灵指的是耶和华的灵啊，而圣灵呢也是拯救以色列的一个使者，圣灵呢也是荣耀的膀臂，带领他的百姓呢出埃及，过红海，进入到迦南。因此从旧约来看，圣灵呢，特别是收回圣灵这几个字，它所表示的是被上帝所拒绝，甚至于是被上帝全然的唾弃的意思。第12节是跟第11节是同样的意思，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12节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乐意什么呢？乐意顺服上帝的话语。我们多少时候说，上帝啊，求你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不是扶持我按照我的心意，而是扶持我可以来守你的道，扶持我可以按着上帝的话语，按着圣经的话语来过我地上的生活。好，我们休息一下呢，我们待会再来看是诗篇第51篇13到17节以及18到19节。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13到17节呢，是讲到一段感恩跟愿望啊。13节说，我就把我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这地方相当的特别啊，因为大卫呢，他指出来说，他因着自己所犯的过犯，他深受其害，因此他愿意以身作则，负起呢劝导人归正的责任呢、也愿意使那一些违背上帝旨意的人可以来回转归向神。因此我们不只求神的饶恕，当我们被饶恕之后呢，我们也期待成为一个桥梁，能够去帮助别人。当然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呢，传福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当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只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因此你我也必须在生命当中像大卫一样，从第13节他愿意做一个 bridge， 做一个桥梁，能够引导人可以进到上帝的饶恕里面。14节，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有的解经学者就认为，这地方的血呢，指的是大卫他用巧计安排乌利亚被杀害在战场上的那个罪孽。15节说，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我们看到大卫他犯罪，他被神赦免之后，整个心情是处在一个很亢奋的里面，他舌头要高声来歌唱上帝，要传扬，要赞美，要把嘴唇张开。我亲爱的朋友，你我犯罪求神饶恕，是落在一个惯性的循环当中，慢慢失去感觉了呢，还是我每一次认罪就好兴奋，我谢谢神的恩典，他又再一次的白白的饶恕我，以至于我要更加警惕的，我不要再犯罪。如果那种感觉你我慢慢失落了，期待透过诗篇第51篇，让我们把那个失落，那个赞美的感觉重新找回来。第16、17节是很重要很经典的一段经文呢，也提到呢，人不是靠着行为来成就功德，并且呢，上帝不是看重那个外在的形式主义，乃是看在我们内在真实的态度。 十六节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十七节呢，就凸显另外一个对比，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个地方呢，并不是在指出上帝喜欢一些哭的人啊，很伤心，每天愁眉苦脸的人，不是，而是指出上帝是喜欢那个你心里很认真，很真诚的，那个悔改是真实的，而不是那种虚伪的法利赛式的表面的悔改，很敷衍了事的，不是，那样的悔改上帝不要。我记得有的时候跟朋友之间也小的时候呢，做错事了，然后打人了，然后双方家长来就硬拉着孩子跟对方孩子说，你跟他说对不起，然后你就很心不甘情不愿说，对不起啦，对不起啦。那种悔改呢是没有诚意的，神要的悔改是那种很真诚，你认真的那种忧伤的灵，那种忧伤痛悔的心，并不是要你们每天唱哭调，而是指的那种悔改是一种真实的悔改。之后18到19节呢，是一段为锡安的祈求。十八节说，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牲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我们从最后的这段整个祷告呢，可以看到呢，我们一个人悔改之后，并不是只有口头上面的悔改，还必须有行动上的献上，落实在应用在生活当中，就是行为那真实的改变，不止认罪，更重要的是悔改。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大卫那种生命很真诚真实的悔改。